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3号，公元2014年7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当局袒护汉人肇事司机，引发冲突，多名藏人遭捕。美国宗教自由报告表示，境内藏人持有达赖喇嘛法像也会有遭捕威胁。加拿大西藏智友会举办研讨会，揭露孔子学院真面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巴利美拉展览会。中共巡视工作组抵西藏就贪腐展开巡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国勒达日县一藏人被汉人司机驾驶的货车撞倒，当场身亡后，当局袒护汉人司机，引发藏人民众与警方的冲突，有数十名当地藏人遭到拘捕。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本台驻英南记者发来消息，本月23号，达日县一藏人牧民骑乘摩托车行驶时，被一辆由汉人司机驾驶的货车撞倒，当场身亡。一名当地藏人向境外藏人媒体介绍了这一事件。据悉，这名被撞身亡的藏人叫索贝。车祸发生后，肇事汉人司机被死者家属扭送至当地警察局。在警方的协调下，肇事者承诺将赔偿40万元人民币。然而，肇事汉人司机后来改口称只愿支付50000元人民币赔偿金，并会支付亡者孩子的生活费用，直至他们满18岁为止。稍后，警方将肇事司机释放。消息提供者继续表示，25号当天，亡者亲友前往警察局，质问警方为何在没有做出任何惩罚的情况下，就将肇事司机释放。结果遭到警方和武警的恐吓，双方爆发冲突，部分军警被打伤。在军警数量增多后，有40多名藏人被拘捕和毒打，尤其是亡者亲友的伤势最为严重。据悉，目前有20多名藏人获释，但全部都在医院中接受治疗，而达日县则受到当局派驻大量军警，实行严管，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此外，中共官方媒体大肆报道近日举行的玉树康巴文化旅游艺术节的同时，了解当地情况的一名流亡藏人披露，所谓的艺术节或赛马会是在当局的严密管控下举行的。旅美藏人编巴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表示，此次赛马节是由当局一手包办的，而且整个活动从头到尾都被当局派驻安全人员进行监控，禁止藏人们自己搭帐篷、自发进行赛马、唱歌等活动，并强迫所有藏人付300元人民币购买所谓的门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发布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表示，虽然中共政府强调其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但是藏人民众却会仅仅因为持有达赖喇嘛的法像就会遭到当局的拘捕。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于本周一7月28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厅发表了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强调信奉宗教和实践信仰自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发布会上表示，尽管中国宪法规定其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但是藏人民众却会仅仅因为持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就会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报告指出，在西藏和新疆地区侵犯宗教自由情况特别严重，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肆意骚扰、殴打、 拘捕、控制当地民众。报告强调，中共当局以支持达赖喇嘛、支持自焚为由，拘捕并迫害大批藏人民众和自焚者家属，甚至持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也会遭拘捕。当局以打压恐怖主义的名义危害新疆穆斯林的生命安全，他们不被允许向下一代人提供宗教教育。同时，国务卿克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指出了朝鲜对宗教活动的绝对打压，俄罗斯以针对极端主义的名义打击宗教人士，中国国内基督徒、法轮功学员遭劳改迫害等情况。据了解，在这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中国、朝鲜、伊朗和苏丹等国都被列入特别关注国。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西藏自由会近日邀请多个了解孔子学院背景的团体举办研讨会，介绍了这一拥有中共背景的组织若与多伦多公立教育局继续签约将带来的严重影响。而参加研讨会的教育局参选人之一呼吁所有教育委员公布他们在这一事件上的立场，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今年六月份，加拿大多伦多公立教育局在多方的抗议下作出宣布，决定延期讨论是否同孔子学院续约。然而，孔子学院在当地引起的争议并未停止。上周六26号，加拿大西藏智友会在帕戴尔海博公园地区的一所大厅中，就孔子学院对多伦多学术自由所产生的影响举办了一场讨论会。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加拿大西藏智友会负责人贡嘎次仁在26号的讨论会上指出了为什么强烈抗议多伦多教育局同孔子学院续约的原因。他说，这个问题不光和法轮功学员、藏人、维吾尔人和民主人士有关，而且直接影响着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和价值观。出席讨论会的多伦多教育局委员参选人杰弗里也在会上揭露了教育局前任主管与孔子学院合作的不少黑幕。他表示，
Confucius Institute has a well-documented history in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of having some serious
有充分证据显示孔子学院有问题，这有关他们的招聘做法和他们教授给学生们的东西，包括六四大屠杀、西藏和台湾。杰弗里还发表了一封面向多伦多教育局委员及候选人们的公开信，呼吁所有委员和委员候选人都能够公布他们在此事上的立场。在当天的讨论会上，多伦多法轮大法协会副会长乔尔质问说，我们在加拿大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要收取中共法西斯政权的血腥钱来教我们的孩子们中文？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印度喜马歇亚邦巴里梅拉展览会和该邦食品及消费者事务部部长巴里的生日庆典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位于印度喜马歇尔邦冈勒县的巴里梅拉委员会于本月27号和28号两天在该县纳格罗塔巴格万镇举办了第十二届巴里梅拉展览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受邀出席了该展览会，同时也受邀参加了巴里梅拉委员会为喜马歇尔邦食品及消费者事务部部长巴里举办的生日庆典活动。穆克什等数十位喜马歇尔邦议员出席了活动。司政洛桑桑格也参与了此次展览会的活动之一，向盲人发放由印度理工学院制作的智能手杖。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纪委监察部巡视工作组近日进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宣称将就贪污腐败等违法违纪问题展开巡视，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共巡视工作组日前已对广西、上海、浙江及河北等中国省份和地区进行巡视。近日，巡视工作组抵达西藏青海省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展开常规巡视工作，宣称将对包括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问题进行严格监督和检查。中共纪委检察部网站报道，中央巡视组于昨天7月28号上午召开青海省工作动员会，要求地方负责人配合做好各项巡视工作。巡视组在青海省的监察工作将进行2个月。就在中共巡视组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展开巡视工作当天，中共喉舌西藏网报道了2013年和2014年处查的西藏大学农牧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金川和西藏大学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边巴次仁违纪花费公款约45万元人民币，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事件。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高中高伦写着亲自前往尼木拉，针对原西藏政府给一个官员名达赖喇嘛会藏王管理接待来宾的圣光安王简称和高中是原西藏政府官职为噶夏城转成文件会上下传达知识的官员张巴塞等到尼泊尔谈判，并于1856年藏历火龙年2月18日双方签订有10项内容的藏国条约。公元1858年和1876年在天津和普京年底由英国和满清前后签订2个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从印度经过西藏到中国，也可以从中国经西藏到印度，并颁发签证。在签证中写有英国人到达西藏任何地方，满清官员都要尽力协助接待。公元1862年藏历癸狗年，西藏摄政王热振胡图可托安汪也行辞政，因滥用政府官印，噶夏要求选一位掌管政印之官员，摄政王对噶夏之决定深为不满，撤了写着汪修吉布的噶伦职务。为这事，噶腾斯和哲蚌寺的僧侣共同反对摄政王继续执政。最后，热振阿汪以西辞政，不得不辞去摄政王之位。根据西藏广大僧送群众的要求，十二世达赖喇嘛虽然亲政，但由于年幼，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辅助理政。噶腾寺和哲蚌寺以及政府僧属官员共同协商同意，由写着汪修吉布辅助年幼的达赖喇嘛主理西藏政务。公元1863年藏历水猪年，西藏堪区仰荣县藏经甘孜州新龙县。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